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儿女，全是恩典，是十字架，是你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坚定这样一个信心，不灰心，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不动摇，不要像以扫那样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我们的长子名分。帮助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思想你的话，学习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管教，管教是帮助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手段，管教也是基督徒不可避免的遭遇。如果你是神所爱的，你必定会受到管教。别人可能以为你现在过得蛮好的，你很顺利，其实你正在受到神的管教，因为你有压力，你会觉得不好受。圣经勉励我们被神管教的人不要灰心。什么叫灰心？灰心就是不想再继续了。中国的比方就是打退堂鼓了，本来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再坚持一下就能得奖，可惜因为灰心中途而废。生活当中很多这样不能坚持到底的人，由于灰心中途退学，由于灰心放弃自己亲手所建立的事业，由于灰心夫妻离婚，由于灰心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做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都要坚持。这个时代喜欢马到成功，这是一个微波炉的时代，多少人等不到结果就放弃了。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发明家叫爱迪生，你知道他发明这个电灯泡的过程吗？他试验了1200种不同的材料，到了第1201种才实现了电灯泡。有人很同情他所付出的代价，对他说，你已经失败了1200次。他说，不，我的成功是发现了1200种材料不合适做电灯泡的灯丝。大家都知道他最后找到了做电灯泡的灯丝是用钨做的，所以呢我们的灯泡叫钨丝灯泡。希伯来书12章讲到管教以后，就提到一个反面人物作为我们的教训，就像在第11章提到好多正面的伟大的信心人物，让我们来向他们学习，做我们的榜样。在12章中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什么？这个人名字叫以扫。很多正面的人物几十位做我们的榜样，有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以扫做我们的警戒。正面人物我们已经提到过亚伯，提到过亚伯拉罕，我们提到过大卫等等等等，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都值得我们学习。现在出来一个反面人物了，反面人物上场了，这就一个人，没有很多人，在12章中就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以扫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以撒的儿子，他跟雅各两个人是双胞胎，所以呢，他们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从小受到几乎相同的教育，环境差不多，但是这两个人差别非常大。差别到什么大呢？雅各蒙神的恩典成为以色列国的祖先，而那个以扫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成为神所恨恶的外邦人以东的祖先。一个是蒙神拣选蒙神爱，一个是失败蒙神惩罚的一个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以扫错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以扫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他最大的失败就是贪恋一时的痛快，为了一阵子的舒服，放弃了永久的祝福。他是一个眼光非常近视、非常短浅的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像以扫那样贪恋世俗。今天有多少人为了一点暂时的快乐，抛弃了他最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都像以扫一样，要悔恨终生啊！悔恨终生还不够啊，还要悔恨来生呢。我们中国话说，失一足成千古恨，你愿意不愿意失一足成万古恨？以扫是我们非常需要警惕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人坚持不下去，为了暂时，为了一点点的好处，出卖自己的肉体。有的人不仅出卖自己的肉体，还要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知道有没有人出卖灵魂吗？最近我在这个中国的有一个宝贝的，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网站跟美国的 eBay 是差不多，美国 eBay 专门破卖很多东西，所以很多人都上这个网站买这个便宜货，买那个人家这个私人买出来的东西，卖出来的东西。最近这个在中国的淘宝网站上有一个人，上海人，登出一样东西，他出卖自己的灵魂，引起好多人的这个奇怪，都上这个他的这个点去看看怎么叫出卖。他还写得很清楚，这个灵魂几乎没有用过，说明是差不多很新的，他说他已经没有用了。好多人去破卖了。他从多少钱卖呢？从一分钱开始破卖，破卖到最高价格是多少呢？681块钱。灵魂只值681块钱呢、好多人感兴趣啊，问他你这个灵魂怎么卖法的。最后北京大概有一个人差不多跟他成交了，他要把他的灵魂卖掉，他说没有用，对他来说没有用。当然他可能是开玩笑，他也知道灵魂卖不出去，但是他把自己的灵魂当成这样不值钱的东西来破卖。你可以知道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为了一点暂时的好处，为了一点暂时的这个利益，他可以放弃他永恒的东西。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要从希伯来书这短短的几节里面来体会一下，我们不能够为了一时的痛快放弃我们那永恒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是为了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又是为了什么呢？神的儿女是不是就是要过那种富贵的生活，每天不愁吃不愁穿，在神的皇宫里面走来走去，这就叫成神的儿女吗？我们成的神的儿女就是要像神，就是要追求神所喜欢的东西。神到底喜欢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今天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四个方面。神要求我们四件东西，这四样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件东西，要把手脚挺直。在十二章十二节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什么意思？把下垂的手、发酸的，因为这个手我们举起来，我们有时候唱诗，这个领诗的要求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你知道这个手举起来蛮累的，是吧？有的人举了一半他就下来了，就是这个手啊，举在一定的时候要累的，要受不了的，那么就垂下来了。这个发酸的腿就是走路啊，走到一段的时间，他腿发酸了。他走不动了，他要停止了，他要坐下来要休息了，这就叫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表示什么？下垂这个手脚就表示他已经太累了，他需要休息了，他已经灰心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侍奉神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感觉，哎呀，我侍奉的很多了，现在来换一换人吧，我要休息一下了，我要这个让我告退吧。我们读经祷告也是一样，我读了已经很多了，我读需要休息一下了，我祷告时间好像祷告得很长了，我需要休息一下。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引用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勉励以色列百姓，神的拯救很快就要来了，还要坚持一下，不可放弃你的信心，不可灰心，神一定会拯救到底的。同样，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当时的读者，告诉他们不要疲倦，还要坚持，不要灰心。这是一种勉励，这是一种鼓励，希望他们坚持下去，不要中途而废。这是神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你看，这个第一个要求很有深刻的道理。这个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坚持，用我们生活当中平时讲的话，就是要加油啊。神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实用的，非常实际的，加油啊，马上就要到胜利了，马上就要到目标了，不要灰心，不要松下来，不要停下来，不要去休息，再忍耐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到目标了。上个礼拜黄伯母离开我们，最后几次我去看王伯母的时候，特别是当王伯母有一次流很多血，她进了医院，她说血好多好多啊，她看到自己都害怕。后来在医院里把血止住了，住了三天以后又回到那个康复中心。我去见她的时候，她第一句话给我就这样讲，她说为什么神还让我活下来，她说我不理解。他说既然流那么多血就死过去算了吗？那我好受一点吗？因为这个活下去的生活太痛苦了，不能吃东西，睡不好觉。他说神要么给他接走，要么让他完全的恢复。是啊，我也希望他能够 很快的康复，或者神很快的接走，但是神确确要他再活下去。所以我对王伯母说，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要求我活多长时间。神给你的时间你多一天也不行，神给你的时间你要少一天也不行啊。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来祷告，求神给你坚持，让你在活下去的每一天能够做一个见证，不埋怨神，顺服神。王伯母说好的，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他就给我讲这句话，他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按神所要求的活。那是3月12号，我记得那天还有多少天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很担心如果神给他好长好长时间，这个坚持好不容易啊。但是没过几天他就困难了，到最后他就昏迷了，到3月25号他就走了。说明坚持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神是很合情合理的，神是通情达理，神绝对不会要你受的过于你所能忍受的。只要再坚持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加油一把，不要放松，不要把手垂下来，不要把腿停止。神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坚持，第二个要求就是要追求和睦。哎呀，追求和睦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的人生到底是为着什么而活呢？神要求我们要追求同众人的和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最大的困难，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同人相处啊。很多人都说做人难呐、啊，难在什么地方？难在跟别人打交道。人跟人在一起，本来是应该很快乐的、很幸福的，但是人跟人在一起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我要一个人，不行的。你的信仰，你的信心需要一个表现的地方，在哪里表现？就是要去追求同人的和睦。有些基督徒说信了耶稣，本来以为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结果他说发现信了耶稣以后好像这个压力更多。本来呢，他说这个人际关系很复杂，后来呢还加上教会里的人，他说也蛮复杂的。他本来以为大家这个都是相爱的，大家都是非常这个融洽的，他说我发现教会里这个弟兄姐妹的相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有的人就灰心了，甚至于教会也不来了。他说我一个人祷告读经不是很好吗？你们老是要我参加聚会，要我参加团契，我一个人我还可以一样的学习圣经，不和别人来往。他们没有想到信心一定要有地方实习的，你没有地方实习，你的信心是不会成长的。就好像一个医生，他说我不要同病人在一起，我一个人学习医学知识，可以吗？我们的医生会回答这个问题，医生一定要看病人，他只有通过看病人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提高。基督徒一定要同人相处，一定要在同人相处追求和睦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心才能成长。这里讲到要追求和睦，说明和睦是不会自动来的，你要追求来的。这个追求两个字，如果你仔细再看，在腓立比书3章还加上形容词，是极力的追求。和睦 不仅要追求，不是一般的追求，是要极力的追求，要拼命的去追求，要努力的，就好像人家追求学问，人家追求知识那样，我追求和睦。神已经把使人和睦的信息托付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圣经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子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子份呢、啊。我们不是仅仅是儿女就算了，我们的子份是专门去使人与神和好，专门是劝人与神和好。我的专业，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就是专门劝人与神和好的，我是和好的使者。我们的责任是要把和好的信息传出去。怎么传呢？怎么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你要同神和好，用什么办法？最有效的办法，不是通过我们的嘴巴讲，告诉你，你要同神和好，而是通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神要求我们在同人的关系当中活出这个信仰。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又把这个爱分出去，在爱和分享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宣告了与人和好的福音，与人和好的信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不是靠你讲，不是靠你劝，不是靠你嘴巴说，是靠你的生活，靠你同人相处的关系。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对他的门徒在一起，他给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耶稣讲得太清楚，怎么能够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人家怎么能够知道要与神和好？最基本的方法，不是单单靠你传讲的能力。有的人很会讲，口才非常好，有的人很会学习神学，非常准确，讲出来的话都有神学的知识。也不是靠我们这个教堂多么美丽，我们有彩色的玻璃，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我们有巡弹，我们有趴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节目。最传讲真理最有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生活，这个本身能够说明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将会来证明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传讲的信息。第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坚持，第二个要求追求和睦，第三个要求是追求圣洁。这个追求圣洁和追求和睦是并排在一起的。我们同神的关系要追求圣洁，我们同人的关系要追求和睦。我们的和睦不是同流合污，我们和睦不是去迎合别人，我们去追求和睦，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是有个原则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以圣洁作为我们的原则，没有圣洁，人就不能与神交往。神命令我们就要去追求同人的和睦，神也命令我们要追求同神的圣洁。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很容易看到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今天很多人说我要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只要跟神保持非常良好， 希望跟神亲密是好的，希望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这个关系同人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你不可能忽视人，你不能离开人，你不能抛弃人，专门关在小房间里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除非我们在上帝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们就不能和人保持和睦的关系。圣洁也是需要追求的，我们很多人会追求啊，会追求学问，会追求朋友，会追求知识，但是我们很多人不会追求圣洁。圣洁不是自然发生的，圣洁是需要追求的。我们要常常在神里面，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里面，只有这样你才能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要求也是最后一个要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思想的，你们要谨慎啊。在希伯来书12:15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典，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第四个要求是谨慎。哎呀，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字的意思，为什么神要我们谨慎呢？什么叫谨慎呢？就是要小心，要小心彼此照顾，要小心 look after each other， 要互相关心，要互相照顾。为什么？他说有三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恐怕有人会失去神的恩典。哎呀，这个提醒太对了。恐怕在我们在座的人中间，恐怕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会失去神的恩典，就得不到那个救赎了。第二个恐怕，恐怕那个失去了救恩以后，还要成为一个毒的根，还要成为好像自己得病，还要感染别人，这个细菌会繁殖的，会沾染污秽。第三个恐怕，第三个恐怕就是恐怕有淫乱的事情，恐怕有贪恋世俗的，像以扫那样。这个以扫为什么是这样重要呢？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这么重要，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以扫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以扫的故事，很少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再重复一下，以扫他这个人会打猎，他专门这个打这个野味啊，打了野味回家呢，把野味烧一烧吃，所以他的父亲喜欢吃他打出来的野味。他有一天呢，打猎打了回来了以后，好累呀、啊，肚子饿坏了，说饿昏掉了。正好他的弟弟呢，雅各呢，在那里烧红豆汤。哎呀，这个红豆汤味道好香啊。那个雅各这个人非常狡猾的，所以你很有的很难理解神为什么拣选雅各这个人呢。他就是要想得到他哥哥的那个权利，得到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他正好找了一个机会，正好找到以扫非常肚子饿得发昏的时候呢，他在烧红豆汤，让他闻这个香味，闻得好好香，闻得好馋。那么这个以扫就对雅各说了，给我一碗红豆汤喝吧，我太饿了，我太昏了。那么雅各看到这是机会了，好的，我给你喝，但是这个要钱的呀，要卖给你的，不能白吃的。多少钱？钱不要啊，只要一个名分，你把你的哥哥的名分给我。哎呀，你知道这个故事很深刻，很深刻。哥哥名分值几个钱呢、啊？哥哥名分给了你，我还是哥哥嘛。这个是不值钱的，而且是非常容易的嘛。按照以色列人来说呢， 哥哥名分有点价值的，长子呢得双份，所以分遗产的时候呢，总归是双份。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哥哥有没有这种权利，是吧？大家每人平摊以后呢，哥哥还要多拿一份。雅各希望的就是这个多一份，雅各所看重的是这个长子名分。真正长子名分很空嘛，啊，我是长子啊，我是哥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说还多拿一份。那么以扫想想呢，就算多拿一份，我现在饿得发昏了，我饿得受不了，我快死了，我已经要快死的人，我还什么两份一份？我还等不到这个遗产了，遗产还要等我这个爸爸死掉，爸爸还没有死了。所以呢，好，来一碗。以扫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掉他的祝福，出卖掉他的特权，出卖了他的遗产。他说明什么呢？他说明什么？他说明的好多啊。你想一想看，以扫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他为了他自己的欲望，肉体的欲望，肚子的欲望，要吃，要马上满足，要像微波炉一样立即得到满足。你看到了吗？以扫的一时的需要，他轻易的为了一时的需要，他轻易的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这正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需要学习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看到我眼前的这一点好处，我没有时间来教会啊，我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要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啊。但是你还没有看到，这就是一碗红豆汤。你看得好重啊，你觉得这是生死关头啊。以扫身上我们要看到两个重要的东西，他受肉体的欲望所控制。以扫怎么说的？他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觉得不吃这碗红豆汤他就死了，那既然要死了，那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这就是每一个贪心的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贪心，谁贪心的人说我是贪心，我真坏，我是贪心。他们都说我是在追求一样非常应该追求的东西，我追求一样非常迫切的需要，没有这样东西我的生活就太不方便了，没有这样不吃这个营养品我就活不长了。所以我们需要追求，我们需要把我的所有的精力放在这碗红豆汤上。他们把自己的追求合理化了，是最必须的。一个受肉体欲望控制的人，他所追求的一定是那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以扫他是偶然的吗？他就是偶然碰到这碗红豆汤他就要吃吗？不是的，是必然的。他一直在打略，他一直在瞄准什么？瞄准那些野味，瞄准那些可以吃的肉，那个香喷喷的肉，那个值得他花功夫花时间去等候去打的那些肉。他在追随田野里面那些猎物，他贪吃红豆汤不是偶然的。在这以前，他贪恋世俗，他贪恋世俗的心是他决定了他必然的要为这碗红豆汤放弃他长子的名分。他成了每一个贪恋世俗人的境界。哎呀，我想到以扫每一次都是提醒我自己的，我是不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呢？我是不是就是只看到一碗红豆汤 我放弃了好多非常重要、非常值得追求的东西。他是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属灵的祝福？他真的不要长？他不是的，他是想先得到红豆汤，先爱了世界以后，再来得到那个属灵的祝福。他不是回过头来，他还是要求他父亲祝福的吗？到父亲快死的时候，他又要来祝福了吗？我们很多人今天也是这样，我让我先爱世界，等我这个差不多爱了差不多的时候，让我享受的差不多的时候，让我再回来，我再来追求属灵的东西，我再来考虑这长子的名分吧。以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够判断事物的真正价值。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说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你看非常清楚，吃了喝了就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圣经自己给他下的一个判语，这个判语你说再准确也没有了，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目的、他的动机当然是不好，但是他没有欺骗以扫的，他让他卖掉长子的名分，他要占他哥哥的便宜。占他哥哥什么便宜？哥哥体贴肉体、肉体软弱的便宜。以扫关心的是自己的肚子、自己的胃口，他忽略了比这个胃口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没有看到在他的肚皮以外，在肚子以外那个属灵的东西，他忽略了，他只看见自己的胃口比那些属灵的东西更重要，所以他轻看属灵的东西，他重看他的肚皮，看他的胃口，看他的食品。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怎么来看事情？我们的轻重缓急，我们什么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什么东西放在次重要的位置呢？只有用你的信心才能够看到属灵的世界，知道还有比吃喝玩乐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只好追求眼前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碗红豆汤呢？一个贪恋世俗的人，他一定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看不见比那个世俗更有价值的。我们并不陌生啊，这种引诱人的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啊。你陌生吗？你感到很奇怪吗？魔鬼第一个来引诱的夏娃和亚当是用什么东西来引诱的？那树上的果子，吃呀，多漂亮的果子，不吃活该呀，不吃。他在旷野引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什么东西来引诱的？面包的。你肚子饿了吗？你不吃面包吗？魔鬼今天也同样的也用一餐美味，用马上能够到手的好处来引诱我们，来卖掉我们的神儿女的名分。魔鬼就是让我们及时的满足。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要马上，我要及时，好的，魔鬼说及时满足，我给你，来引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放弃在神的国度中作为神的儿女所能够承受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为了片刻的满足就轻易地放弃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和财富？小心啊，要小心啊。圣经把以扫这个例子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都要小心。只有让神成为我们心灵的保护，我们才可能跑完这条人生的道路。以扫的结果是什么？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清楚，圣经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讲的好，这个形容的好深刻呢。只有一节经文把以扫那个后果讲得太清。后来以扫后来想要承受他父亲所逐的福，竟被欺绝。虽然嚎哭乞求啊，嚎到大哭啊，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好苦啊，后悔啊，悔呀、啊！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我的长子名分。但是哭没有用，哭没有用，得不着门路，哭感动不了父亲。以扫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以后，不仅没有了长子的名分，他同他的兄弟就产生了那个问题，他怀着满腔的愤怒和怨恨，让这个苦毒在他里面不断的成长，侵害他，破坏他与雅各的关系。那个毒根在里面，这个毒根控制了以扫，使他后悔莫及。虽然他想尽方法来扭转这个局面，但始终找不到门路，他被遗忘，苦毒的后果破坏了他与兄弟的关系。魔鬼引诱人犯罪的目的，不但是要拿走我们的长子的名分，还要破坏我们同兄弟的关系，还要破坏我们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扫代表哪些人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问的问题。他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他本来是应该得到的，他本来就是长子，他还没有得到以前就失去了。原来这个名分是属于他的，应该得到父亲祝福，可惜因为他轻视这个福分，在没有得到之前就失去。他代表谁呢？按照陈中道牧师的分析，他最适合代表今天教会中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你挂名了，你在教会里，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你本来是应该得到那个神的祝福，得到那个神儿女的那个名分，你最有机会，你最有可能，但是因为你贪爱世界，最终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就是因为你贪爱这个世界，你也会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将来你会体会，就像以扫失去了他跟弟兄的关系一样，你会失去了很多美好的祝福，你会嚎哭，你会乞求，你会发现你损失的比你所得到的远远超过。